几个月来持续抨击中港高官的这个香港报纸《城报》的网站呢，2月24号开始就不断遭受大规模阻断服务攻击，截至到26号下午，《城报》网站仍然无法正常运作。那么与此同时呢，该报的高层人员和普通员工不断的遭到骚扰和恐吓。《城报》发表声明表示，这个事件是政治恐吓，与特首选举是有关系的，那么促请中央政府严正处理。《城报》事件是否是政治恐吓，它如何危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呢？我们就此连线香港记者协会新闻自由小组成员麦燕婷。麦燕婷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许先生。
好，《城报》呢，从去年8月底就开始发表系列评论文章，炮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人，说他们搞乱香港。那人们普遍认为呢，这是导致《城报》网站遭受大规模攻击的原因所在。那麦女士，您的看法呢？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确实是。现在一般来说是有两个说法，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就从那个左派的人士口中传出来的，就是说那个城报传媒集团老板那个谷作恒的那个债务问题，所以呢他要急着那个攻击这个领导人某一个派系，希望可以捞取一些政治利益，这是左派的人传出来的一个说法。但是香港更多人相信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其实是涉及这个派系斗争。因为大家都知道，《城报》其实从那个大概2003年开始吧，被那个有中方背景的人买了以后，虽然中间经过几次易手，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一些亲中的团体和是人士的首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他跟那个大公文会虽然不是同一个系统，但是都是一个比较亲中的报纸。但是从去年八月底以来，就一直攻击这个张德江派系的那个港澳系统的高级官员，所以呢最近的一些攻击呢在大家普通市民看来比较相信是因为这个派系斗争引起了一些人的敏感的反应，而进行这个攻击的那个网站的攻击啊，以致对那个他们个别的新闻工作人员采取一些威胁的手段，那当然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香港记者协会呢就已经发表了那个声明，强烈的谴责有关人士的做法。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城报》他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报纸最近遭受的一系列人员被恐吓、网站被攻击的这个事件呢，属于政治恐吓，与即将到来的特首选举有关。那麦女士，对此您有何评论？
我觉得比较多跟那个派系斗争的关系比较强。当然，你派系斗争，现在香港的特首选举也会跟内地的政治的派系会有影响。所以你从一个比较窄的范围来说，是因为那个特首选举。从一个比较广的范围来看，其实是就是那个中国内地一些高层的派系一些斗争影响到香港，这个是我们新闻界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从过去虽然你有大公文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较轻松的报纸在，但是把中国内地的派系斗争的引到香港传媒然后攻击的话，其实城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把中国内地的一套政治手法引进到香港，其实不是香港制服，也跟那个我们也跟那个一国两制不是很相容。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你在香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工作都是透过法律来解决，不然的话不但香港的新闻自由会受影响，就是香港的法治也会受到挑战。因为我们说你就是说你是从那个他因为那个老板的债务问题也好，你可以其实也可以透过法律去追讨去 透过法院去追讨。如果你是觉得他的那个文章有诽谤、有不对的地方，你也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不能用这个非法的手段来威胁这个新闻从业员。
好的，那许多香港舆论都认为呢，说这个事件呢不只威胁到《城报》，也不只是威胁到香港的自由，而且还威胁到整个香港社会获得资讯的这样一种自由。那麦女士，您如何看这种观点？
因为其实你对当新闻从业员受到威胁的话，那新闻自由当然会受到践踏。而当新闻自由受到践踏的话，其他的自由，就是其他在国际人权以下享有的人权和自由，都会逐渐受到削弱、受到剥削。所以呢，说这个事件不光是新闻自由受到影响，其他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包括其他市民，你是不是能表达，就是那个表达自由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有人因为怕我表达一些可能其他政见不同的人不同意的言论，会受到这样一些黑社会的方式的威胁呢？那对表达自由也是有影响啊。还有我刚才也说过呢，你采用这些无法无天的方法，其实是挑战香港警队，也是挑战香港的法治。所以呢，整个那个当然也会影响其他的权利自由，以致一国两制的落实。
好，我们感谢麦燕婷女士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